让信仰照亮生活，用福音更新思想。这里是梁牧清风。
哎，我们一起把这节经文先读一下好吧。罗马书十五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十五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对，所以我说我先解释一下哈，为什么想跟大家做这个信仰问题解答哈，就是其实我们的信仰呢和我们的生活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我们其实我们的信仰是可以解答我们生活当中的，其实严格来讲是所有问题都能找到答案，是给你最好的答案。所以像这些经文说的，从前所写的圣经是为教训我们写，就跟我们是有关系的，然后让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所以我们越读圣经，我们越知道人生的答案，然后我们越有忍耐，越有安慰，而且还有盼望，对吧？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会很不一样。所以我就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那么我是希望说，当然我们继续祷告主哈，看主怎么带领，就说比如说我们是多一些这个信仰问题解答呢，还是说我们做一两次其他的节目然后再做信仰问题解答。但我相信这些回答大家的这些问题会帮助大家在信仰上面得到很多的坚固。所以就说我们以后其实可以跟大家去讲问问题的时候，不是说你必须去翻圣经来在圣经当中找问题，你读经有问题当然可以问，像我们开始之前大家交流的那些。但是如果大家在生活上面也有问题，其实也是可以问的，比如说我该怎么赚钱，比如说我怎么看待现在的这些人的价值观啊，婚姻怎么看待啊，等等之类。其实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要从信仰的角度去探讨，去发现，然后我们去知道说问题在哪里，然后我们去解答它。这个其实是很有价值，非常有价值。所以我们明白这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那我们再去发现我们的信仰，它又活泼又有力量，然后我们就更有信心说，哎，我要做一个基督徒，是吧？这个不是一个像有些其他宗教说你做了一个和尚，意思就是与世隔绝了，是吧？而不是你做了个基督徒，你是真的是对世界的问题有了全新的看法。所以这个是求主去带领啊。那我们这次收集到了七个问题啊，收集到七个问题，那我们就在这里就着这七个问题跟大家去做一些解答啊。这个第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是哪个弟兄姊妹问的，是广伟问的吗？啊，就说亚当夏娃偷食禁果后藏起来了啊，然后神问他你在哪里，然后呢，那广伟弟兄的意思就是你的理解是他其实虽然亚当那时候懵懂，但他其实应该是知错了，是吧？但他害怕惩罚，是吧？然后呢，他是不是有没有闪过一个念头说，哎呀，神知道多少，我到底应该坦白呢还是推诿呢，是吧？是不是这个意思？然后啊，我到底应该跟上帝讲些什么？那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然后他们不是躲避上帝，那亚当他知不知道自己犯了罪呢？他应该是知道的，他如果不知道自己犯了罪，他就不需要藏了嘛，对不对？他就不需要藏了。但是他在上帝面前他这样去做的时候，比如说我们那问题是说，他有没有想过说我是不是该跟上帝坦白还是怎么样子？他为什么没有选择跟上帝坦白呢？因为我们有时候觉得，如果当初亚当跟上帝坦白了，那全人类结果就不一样了嘛，对不对？就这个亚当不肯坦白，好像就是一念之差，对吧？但其实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要去明白一个，我说这个问题是很好的问题，其实真的很多问题看来很简单，但其实后面有很深的神学。亚当为什么当初不跟上帝坦白？亚当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见到上帝的时候跟上帝说我要悔改，是吧？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觉得为什么不做这个事情呢？其实他背后有很深的神学，很深的神学是什么？我说第一个，亚当都没有悔改，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要知道罪多么可怕。亚当原来是没有罪的，他犯罪了以后被罪辖制以后，其实他原来跟上帝是亲密交通过的，对吧？他与神同行，在伊甸园里面跟上帝在一起的，但是他犯罪了以后，他居然不能够向上帝坦白，居然不会向上帝去悔改。所以你就知道罪是很可怕， 这和我们一般人的观念不一样。我们一般人的观念是认为说罪，哎，不就是撒个谎啊，不就是怎么样子啊？哎，其实我意志力强一点，我就不犯这个罪了。不是的，这是我们对罪的错误认识。罪其实是非常可怕，对人的辖制力非常的强，所以连亚当都受不了。他被罪辖制以后，你觉得他应该做得更好的，他都做不到。你看上帝跟他说话的时候，都是上帝不是找到亚当夏娃，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你为什么躲避？是吧？你看到亚当怎么回答？亚当说你给我那个女人，你有没有看到是吧？其实他这个叫什么？他这个叫继续推呀、啊，说不是我吃的，是这个女人，而且这个女人是你给我的，是吧？然后夏娃又怎么说呢？夏娃也不说悔改，夏娃也不说我做错了，夏娃说什么？夏娃说是你造的那条蛇让我干的。你看到他，所以这个就是罪对人的辖制，辖制到这样的地步。另外一个，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我们要知道有一个东西，就是人怎么能悔改。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的经文哈，我在这儿找了一节经文，其实相关的经文是很多的。我们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使徒行传》5章31节，我们一起来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这个我们知道，这是讲主耶稣基督。神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干什么？做君王，还有做什么？做救主，然后将什么？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所以你要明白一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经常搞错，我们经常以为说任何一个人都能悔改，不是，悔改的心是次项，赦罪的恩是次项。所以人如果没有领受这个恩典，他就是灭在地狱里，他也不会悔改。你这个就明白了，我就把这个问题稍微岔开一点讲。我们之前有弟兄姊妹问我类似的问题，然后他说，那如果有人灭在地狱里以后，他在地狱里面，地狱这么痛苦，他如果在地狱里面跟上帝说，主啊，你赦免我，难道上帝不赦免他吗？梁牧师，我觉得上帝不会那么残忍。我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我说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说如果在地狱里的人向上帝说，上帝求你赦免我。因上帝的恩赐，上帝肯定愿意赦免他。但是，注意听我讲的，但是，人愿意悔改不是人自己生出来的。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把基督高举做人的君王和救主，然后把什么悔改的心放在你里面，赦罪的恩放在你里面。所以回到我们的问题，亚当为什么当时不坦白？因为这个时候亚当堕落了，但还没得到悔改的心，他的心是没有悔改的。所以他只会推诿，他只会藏。你为什么会悔改？我比亚当心软，是这样子吗？不是，为什么你会悔改？因为那个悔改心已经放你里面了，你知道吧？所以你比那个没悔改的亚当，那个时候的亚当还要尊贵了，因为那个悔改的心。还有这里面不单讲到悔改的心，还讲到一个什么东西啊？赦罪的恩，人能够得赦免，人能够脱离罪，靠的是什么呀？靠恩。是上帝的恩典，对吧？所以你再看这个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明白为什么亚当那时候一直躲上帝，一直躲上帝，因为这个救恩他也还没得。等上帝把救恩给了他，后来我们相信将来在天堂上会见到亚当。为什么？因为上帝后来给亚当一个皮衣给他穿，亚当这个时候就顺服了。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亚当原来穿的是什么呀？无花果树叶裙嘛。上帝把他说把那个脱了，给他穿一个皮衣。穿了皮衣以后，亚当才给他的妻子起名字。所以夏娃这个名字不是堕落之前起的，是堕落以后才起的。给他的妻子起名字叫什么？叫夏娃。夏娃是什么意思啊？众生之母，什么意思呢？你看到亚当其实这个时候他得了赦罪之恩，他开始有盼望，吃的日子必定死。为什么给他的妻子起名叫夏娃？就是相信上帝赦免我们，还有把救恩给我们，把生命给我们。所以我的妻子叫众生之母，所以两个人当然很难受，但是他们还是有了救恩，有了盼望。就我们说，从预表的角度来讲，因为他们为什么能穿皮衣？如果不杀一个动物，哪来的皮子给他做衣服？那个杀了动物从哪来？预表的是什么？杀了动物预表的就是基督，就是羔羊。所以有些那些名画家画那个伊甸园里的画的时候呢，就把亚当他们穿那个皮衣就专门画成什么羊皮做的衣服。 就是在伊甸园里面，其实关于耶稣的那个预表的羔羊已经出现了，所以是神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所以明白这个道理的话，我们任何一个人能悔改，哪怕那天你说："哎呀，我觉得他可能当时是感情冲动啊。"就像我们这次平安夜布道会，绝对不存在感情冲动这么简单。他确实当时有感受，但是他真的说"我愿意悔改"的时候，就是悔改的心放在他里面了。只要这个悔改的心没放在他里面，你把他丢在地狱里火烤着他，他也不会说"我要悔改"。你看主耶稣讲这个。那个地狱，那个故事，那个比喻，不是有一个财主，一个拉撒路，大家记得吗？拉撒路怎么样子啊？在亚伯拉罕怀里，财主呢就在地狱里啊，然后痛苦的不得了，说："哎呀，我主亚伯拉罕呐，你叫拉撒路下来拿凉水蘸一蘸我的嘴唇。"你注意哈，他讲了一大堆，你有没有听到他讲一句话说"我要悔"？没有，他已经在地狱里了，他都不会悔改，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悔改的心，他没有赦罪的恩。所以，当我们去跟人传福音，带着人问他说："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他如果跟你说"我虽然不太清楚，但我愿意"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什么意味着什么悔改的心，上帝赐给他了，赦罪的恩在他里面了。所以你不要管那么多了，你不要说"哎呦，他知识还不懂哦，他好多都不懂，不懂就不懂"。但是恩已经临到他了，是先有恩典，恩典在他里面浇灌着、引导着他，慢慢才有知识的，对吧？所以明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我们说你看来是很简单的问题，但背后其实我们只有把圣经拿出来，把上帝的救恩拿出来的时候，我们再去看的时候，哇，你才明白，其实这个问题真的把它解答出来的时候，我们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是吧？悔改的恩，悔改的心，赦罪的恩，是吧？那亚当能悔改，也必须有这两样，但是都从哪里来啊？都从基督那里来。所以我们要高举基督，对吧？也感谢主，是不是啊？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问题。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就这个问题，还有没有其他要延伸的？有没有听懂？这个问题 O 不
OK，我
OK？OK
现在明白了，
啊啊。
就是我就在想，那时候亚当应该跟神的关系，他明知道如果他坦白，神会
神肯定赦免他，
啊，对呀，我就是这样想，
没
他
错，
干嘛不选择坦白
因为他没有那个悔改的心嘛，
对
对
啦，
吧？
现在，
突然还没有了。会改的
是
心啊，
后面在立个羊的时候，羊的时候就他是自己他的
那个时候
悔
他
改
才
心
开始
嘛，
改变，
对吗？
所以我现在知道那个原因了啊，
没
为什
错。
么我就在想他干嘛不去坦白了？哦，原来那个时候还没恩赐给他那个会改的心。
没错，但我再问多一个问题啊，就这个问题，我们大家有没有得到悔改的心？
有。
我们都
以
得到
前我是铁石心，你说我不会认的，
对呀、啊，所以悔改的心是谁给你的呀？上帝给的。
啊，
赦罪的恩你得着了没有啊？得着了，因为如果你没有赦罪的恩，你永远不会说我要信耶稣。所以，当一个人说我要信耶稣，我愿意接受耶稣，哇，真的是天地间最大的事情，天使都要欢呼啊！因为赦罪的恩临到了，人才会做这个事情。人从自己永远不会做这个事情，你要记得，因为连亚当都不会做，何况你这个生来就是罪
那么
人
这
的。
种人呢？
亚当生来可不是罪人哦，亚当是后来堕落的，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是 OK 哈。那我们这个第一题我们就答到这儿哈。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问题哈。第二个问题就是弟兄姊妹问说，服侍当中如何跟弟兄姊妹相处，跟家人相处的时候如何传福音？其实这是两个问题啊，这是两个问题。其实这两个问题就是也是相关的啊，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我们该怎么去跟弟兄姊妹去相处。好，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其实我们该怎么去跟弟兄姊妹去相处？那我也放两节经文吧。好，其实是应该是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经文。我们先一起把这两节经文读一下。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啊，《约翰福音》13章34、35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
我
我赐给
你
你们
们一
一条
条
新
新
命
命
令，
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这是主耶稣讲的很清楚。而且主耶稣什么时候讲的这个话呢？这是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要上十字架了，然后他跟门徒吃最后晚餐。他在吃最后晚餐的时候，你注意哈，主耶稣吃最后晚餐的时候，卖主的犹大也一起吃了。卖主的犹大一起吃，吃的时候主耶稣就在最后晚餐上预言说，你们当中有个人要卖我了。所以大家都在那问说，是我吗？是我吗？所以你看呢，主耶稣的门徒是很谦卑的，没有一个人问说是王弟兄吗？还是李姊妹？都说是不是我？就他承认说，我其实很软弱的。你说今天有一个人要卖你的，可能是我。然后问来问去，那个卖主的犹大一看大家都问，他也得跟着问，他也问主耶稣说，是我吗？主耶稣说了一句，你说的是，只对着他这样子说。然后呢，说你该做的你去做吧。所以犹大吃了主耶稣给他的饼，他马上就跑掉了。就别的门徒还以为说是主吩咐犹大去买东西，其实他就赶紧去找人来抓主耶稣。犹大走了以后，主耶稣才讲的这种话，是卖主的犹大走了以后，主耶稣讲，因为这个话卖主的犹大是做不了的。他说什么？他说，我赐给你们一个新命令，叫你们干什么？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就怎么彼此相爱。就什么意思？你看看我作为你们的夫子，我是怎么爱你们的，你就怎么去爱你身边的弟兄。你们是有榜样的，榜样是谁啊？耶稣。所以你看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他不是像我们有些人，我们有人讲我们要爱啊，然后大家你想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没有，耶稣说不是你怎么理解怎么理解，你有榜样，你有标杆的。所以啊，耶稣自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就怎么样相爱。所以你看耶稣怎么包容我们，你要去包容弟兄。你看主耶稣凡事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造就我们。所以我在弟兄中间，我去服侍弟兄姊妹的时候，我做每一件事情我都要想我怎么去造就他。不能造就他的话，保罗就讲说我就不说了。对啊，不能造就他的事我宁可不做。这个就是效法耶稣。主耶稣爱我们的时候很谦卑啊，门徒在那争大小，主耶稣腰上竖个毛巾，端一盆水过来，我给你们洗脚，是吧？那我们就去效法主耶稣。所以你去看了福音书，主耶稣怎么说怎么做，你照着去做，就是爱弟兄。然后主耶稣在这里他还讲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标志不是口才好，其实最重要的标志就是爱，是吧？那你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就其实更开心。为什么呢？因为口才确实有人口才好，有人口才不好，确实有些事情这个人能做，那个人能不能做。但是呢，我去爱我的弟兄，我总能用我的方式去做。所以主耶稣甚至说，你给我最小的小子一杯什么呀，凉水都不能不得奖赏。因为你这个凉水是本着爱心去做的，这个别人就能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是吧？就像我们这次平安夜这个布道会，我们那包括阿华姊妹、王伟弟兄啊，我们弟兄姊妹三位讲见证的弟兄姊妹，还有我们这些弟兄姊妹的服侍啊，唱歌跳舞，我们不是为了像一般人说，你知道我声音多好吗？我好好唱给你听一听，你知道我舞蹈跳得多漂亮吗？我给你表演一番，你们要给我鼓掌。不是，我们做这些是为了什么？我们做这些是为了爱你，我们做这些是为了爱上帝。所以去的人就很感动，对吧？有些人就是这样，后来就是跟我们这样说的，他说今天参加你们那个晚会好感动啊，好感动啊，我就说不清楚我就为什么那么感动。我听了广伟弟兄讲的见证，我就是那么感动。我听了阿华姊妹分享的见证，我就是那么感动，是吧？哇，那真的是把他的心掏出来给我看了，是吧？那就是为了爱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得永生，没有想从我身上捞什么。我们那天又没开门票，对不对？是不是啊？我们有没有收门票让你来？我们什么都准备。那其实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有这种彼此相爱的心的时候，其实别人就认出我们是基督徒。所以你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怎么跟弟兄姊妹去相处？其实你就一个要点，真的就是抓住爱。我就是抓住爱。所以教会的特征最美的特征是什么？就是彼此相爱。一个圣约群体，我们说一个基督徒在一起的团契，最好的地方是哪里？最好的地方不是大家都是满腹经纶说一大堆的话， 而是我们大家不，有人口才好，有人口才不好，但是愿意彼此相爱，对吧？所以这样子的话，服侍当中如何跟弟兄姊妹相处，就是用爱心，就是用爱心。那可能我们会说，那用爱心有时候会受伤，对，会有受伤。其实你不用爱心也受伤啊，同意吧？是不是啊？你不用爱心，其实受的伤更大嘛。但是你用了爱心，即便真的有的时候被人误解受伤，主会安慰你，对吧？而且爱心产生的果效呢，是最厉害。你只要不用爱心，我以前讲到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可以在我们网站上可以听到我们讲爱的真谛，我讲过，我说其实所有的问题，你只要没有把爱放进去，都没解决。你只有把爱心放进去才叫解决。所以你把爱放进去了，你就发现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在解决。但你不把爱心放进去，你的时间也花了，你的精力也花了，你的钱也花了，结果一个问题也没解决，那个时候沮丧感是很重的，失败感是很重的。反而你把爱心放进去，就算有人误解，但他真的知道你是爱他的，他回头懊悔，他回来跟你道歉，对不起，我知道你是爱我，但我那天脾气太臭，我控制不住自己，我跟你发脾气了，请你原谅我，是吧？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双重的效果就出来，对不对？所以这是这个问题的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这个问题的，它其实第二个就是说跟家人相处的时候如何传福音。其实我说也是从这两节经文，其实我们跟家人相处最好的福音方式也是爱，因为主耶稣在这里讲了嘛，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怎么样？众人因此认出什么东西啊？你是耶稣的门。我们跟家人传福音最失败的，经常把问题搞反。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方式，我们以为跟家人传福音要讲道理，不，你因为你不懂福音真理是怎么回事嘛？我要把这个耶稣为什么钉十字架，从亚当夏娃堕落讲起，然后讲到大卫，讲到保罗，我一路跟你讲下去。结果家人有的时候就觉得说，哇，你给我讲一大堆的道理，他就很烦。然后我们有时候一讲道理的时候，你一开始讲道理，对方就容易已经厌恶。然后就开始争论，他说啊，你一讲圣经，他说，哎，我记得我想来老子说过什么话，我又想来佛陀讲过什么话，把我们气的就吵起来了。魔鬼就想要这个效果，为什么？因为你这个时候氛围就变了，没法传。所以你要跟家人传福音，最重要的什么？爱，最重要是爱，你就是爱他们，甚至有时候爱他们，那么我可能看到，因为爱他们的缘故，时机不到，我是不太多讲耶稣。到了时机我就讲，是吧？这个时候你是很有智慧，然后你的爱又很有感动，很有感召力，这是不同的。所以我讲到这里，我记得我以前那个时候看过一本书，我那时候看了很感动。你们应该网上也有电子书，我那儿好像也有。如果你们需要，到时候我发给你们。那本书叫《暗示之后》，讲什么？他为什么叫暗示之后？就这个人啊，对啊，他是那个写书的是一个姊妹，他爸爸原来其实是。官是什么翰林？然后呢，他是从小养尊处优的一个小姐，在这个官宦之家长大的。长大了以后，他是他们家第一个信耶稣，很奇妙，上帝就让他信了耶稣。后来他得了怪病，他不能见阳光，那个光一照人他就受不了，所以他住的房间永远要拉上窗帘，不能开灯，黑乎乎的。但是他就很多祷告，所以他说耶稣是我的王，我是耶稣的王后，所以那个名字叫暗示之后。后是王后的意思，就他不轻看自己，但是他原来因为他是满清末年的时候，官宦之家信主，他信主以后，他们家人都逼迫他，都逼迫他，但是呢，因为有基督的爱在他里面，当然他也跟家人有反驳的时候啊，有争执的时候，但是有基督的爱在他心里面，所以他很多时候忍耐，很多时候忍耐。我记得那本书里面讲了有一个情节特别感动，是他三哥还是四哥，有一天突然就站台说。我要信那个他是在他们家第几个忘了，是九妹还是八妹的耶稣了？说为什么？他说我们这样子对待他，但是他一直这么爱心，这样的对待我们，他信的上帝一定是真的，我也要跟着信，所以就起了效果，是吧？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用爱心，你不要急，你就用爱心。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什么，在你身上就认出耶稣来了，你就是耶稣的门徒。但是我们在讲，我说讲到爱心的时候，我希望大家注意两个方面，因为有些基督徒把它讲的对立起来，说你要爱心就够了，不要多说话。我说不是，爱有两个东西，一个叫爱的行动，还有一个叫什么？爱的语言，是吧？ 你不单要行出来，你需要说的时候也要说出来。而爱的语言包括了你跟别人讲说"我爱你"呀，我理解你呀。你包括你要跟他讲的最重要的爱的语言，真的是告诉他说耶稣爱你，是吧？就是我们说传福音，这两个是要结合起来。所以我是反对有些说不要讲，不要老是说讲耶稣，你就把耶稣活出来就够了。我说活出来他永远不知道我是因为耶稣是这样子的呀，同意不同意啊？我一直关心他，一直爱他，但我从来不跟他讲耶稣，他能信吗？他信不了啊。但是你不要说你没有爱心的行动，整天只是嘴巴上说耶稣爱你啊，耶稣爱你啊，然后他说我今天很累，哎，很累，一边歇着去吧，那不行，对不对？是吧？你要有爱心的行动，还要有爱心的言语，这个时候在家人那里就能传福音做见证，就比较有效果。为什么我们在家人面前比较难？因为家人一看到你，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想起来，因为跟你相处了这么多年。然后他很容易形成固化的思维模式，但是这种固化的思维模式，什么东西特别能动改变这个固化的思维模式呢？就是爱，包括你爱家人的时候，还要用爱的方法，对吧？怎么样子？就有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跟家人传福音不太好传的时候，我要借力，我邀请其他的弟兄姊妹跟我家人去传福音，这是。也是出于爱心，当然你要祷告主，因为我们有头真的是这样的。比如说我遇到我妈妈，我妈妈一见到我，她第一反应这是我儿子，是吧？然后从小到大的那些就在她脑海里面，她的反应，然后我去跟她讲耶稣呢，她的反应总是我儿子在跟我说什么，她很难进入。但是呢，我们请一个其他的弟兄姊妹来跟她去讲耶稣，这时候哦，这是来了一个客人，他一般会。不那么容易打岔，因为我要尊重客人嘛，对吧？你跟他说话，你可能才说一句，他就说不要讲了，不要讲了，他就不听了。但是别人来了，他总不能别人一说话就打断别人，然后他就客气两句。然后如果你当然你请人来的时候，你要提前祷告，因为也是爱心的缘故，祷告求主指示你什么人合适，什么时间合适，求主预备，然后过来。这个人能有的时候圣灵使用他说话的时候。说到他心坎里，然后你家人更容易信主，因为主耶稣也说过这样的话，说先知在本地怎么样子啊，不受欢迎，就是你自己在自己家里面不太受欢迎，可能有的时候你需要去借借力，但是你借力不是愤愤不平，还是我们这两个字，爱，还是本于爱心，这个时候我们去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呢，就会出效果。真的就会出效果，然后因为你是本着爱心去做，然后你去爱家人，然后包括我们刚才讲，你平时也用爱心去对待，特别你用爱心去对待他们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个事情，你不要被过去给困住。什么意思？我们都有一个不好的过去，有自己失败的过去，然后我们很容易觉得说，一到家人面前就，哎，家人又会想起我以前的问题。他不会接受的啦，就灰心了。不要让这个灰心抓住你的心，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你现在因信耶稣基督，你已经是个新造的人，对吧？在你里面有悔改的心，还有什么呀？赦罪的恩，对吧？上帝恩在你身上，你只管用爱心去行事。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有时候家人再去回想的时候，他们也会很震。哇，我这个弟弟或者我这个姐姐。我是最了解的，哇，改变太大，真的是大，对吧？这个时候其实他心里面是，他有这个，然后我们再借助不同的方法的时候，有时候效果就出来，所以也要有信心，求主去带，好不好？感谢主。好，那这个问题还有没有补充？有没有觉得还要探讨？有没有？
有时候就是跟家人相处啊，就是自己感觉啊，以前就是没有吸毒的时候，在家里啊，都是自己，就是父母就很听自己的。纵然到现在了，就说已经戒毒了，然后好多，但是就回不去以前
明
家
白，
人很愿意听你的，好像你就是
还是会有一些疑惑，
啊，对对，
理解理解，
所
其实，
以。
过去让他的心里非常想父母的心，
明白，这里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讲的，我觉得你们要注意一个事情。你记得圣经里面讲说，若有人在基督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什么意思？我们以前有些幸福时光，我们很多时候想回到过去，你回不去的。不要老是想回过去，你要去未来，你要往前走，对吧？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原来家人对我们的一些信任感被破坏了，被破坏了以后呢，然后呢，他们要重新恢复信任，确实没那么容易。然后，但是你现在要做的不是要回过去，因为你要回过去就非常的累，你要奔未来去。你要奔未来是什么意思？就是就像如果从我们这里讲，就是我用爱心去对待他们。然后呢，别人讲，如果家人讲来说，哎，你以前多衰啊，你以前多糟糕啊。然后这个时候我不需要去反驳的，你不要说，哎，你不要老是说我不好的地方嘛，我也有好的地方。再往前那时候我不是挺好吗？不需要讲这些，因为你讲这些大家就吵架。你说其实这个时候承认，对，我那时候真的表现很糟糕，很糟糕。但是感谢主，你们也看到这些年我身上的变化，这是耶稣基督在我身上带来的改变，是吧？就像那天王伟弟兄讲见证上说的，哎呀，因为我有一位医治的主，是吧？那我就把这个讲出来了，讲出来这是，然后我不要求你们回到过去，我知道过去回不去，但是我也希望你们在我身上能看到盼望就行了，就话就说到这儿就行了，因为别人信任不信任这是别人的事儿，你没办法强制别人信任，对吧？但是我们的关键点也不能变成说我要求你必须信任我才行，我的焦点是要把耶稣给你。对吧？哪怕你一生都不信任我，但是你接受了耶稣，我就满足了，对吧？因为中国不是也有一句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确实有些人说："哎呀，我那时候被你骗了好多次啊，还有我原来，哎呀，在你身上投入了很多的盼望，后来我都失望了，我真的不太敢了。"这个你要理解，你不能说你这个时候不能跟他说，你说，哎呀，你现在放在我身上没问题的，没问题的，我们不能，也不必这样说，因为这样说的话给你自己制造压力。你只要跟他说，从这里讲说，耶稣爱我，我也盼望你那个耶稣那个永恒的爱，你也得着。然后我们真的可以讲自己的见证，就是你们也确实看到我原来是怎么样在最低最低的低谷里面走出来。不是我走出来，是耶稣帮我走出来，是吧？然后讲完这些就够了，不要再多讲，就讲这么多。然后就去祷告，为他们去祷告，然后那圣灵去做工。因为这个时候人你讲的多了，因为一讲变成观点的冲突的时候呢，就变成说他认为你是这个观点，我是这个观点，我为了捍卫我的观点而跟你吵架。但是你只是这样子，不跟他去做观点的冲突，只是把你的这个爱心表达出来，把你的真实的见证很清晰的也简洁的讲出来以后，这个时候因为我不跟你做辩，这个观点的争辩，他反而容易安静下来去思考吧。真的是我这几年改变太大了啊！谁做的呀？哎呀，真的是好像从他信了耶稣以后，确实改变很大。这个时候其实就在帮他铺路搭桥，把他带到离耶稣更近。
是吧？是灵巧，灵巧点。
没错，没错，驯良像鸽子，灵巧像蛇，而且要有信心，一定要有信心。爱是最有能力的，不要觉得爱只是一种情感的表达，爱是特别有能力的，能打开人心门的，一定可以的。好，那我们再看看第三个问题，好吧？然后第三个问题是说，信了耶稣和不信耶稣有何分别？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我们这里的弟兄姊妹问的，还是那个
我问出来。
啊？OK，你问的啊，你问这个问题是有没有啥想法？简单解释一下。
这生与生的分别都还没有了。啊，我是跟自己的生也是，你们两种唔生嘅时候，我哋即生同生嗰个分别喺边度？我
感
今日
谢。
想认咗啦，我哋生
好。
唔生嘅时候咧，我哋又会做啲咩？
好，感谢主。那我说关于这个，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信耶稣和不信耶稣有什么区别？我也找了两节经文，我们也先一起读一下，好不好？以弗所书2章8到9节啊，大家应该很熟悉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好，那我说我为什么找了这两节经文呢？因为这两节经文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怎么信耶稣的，或者说讲我们信耶稣和不信耶稣的区别从哪儿来的，对吧？这里面讲说你们为什么会得救，本乎什么呀？本乎恩。所以信耶稣和不信耶稣的第一个重大的区别是什么呢？是恩，是你领受了救恩。然后如果我们讲生活态度，一个信耶稣的人和一个不信的人，在生活态度上面应该有一个重大的区别是什么？对恩典的态度。不信的人是天然是绝对是功劳主义的，信了耶稣的人，因为我们的老我是功劳主义的，所以呢，我们不喜欢恩。但是你那个新我是很喜欢恩典的。就我们说，一个人信了耶稣，我信了耶稣以后，你就会有一个生命的改变，就是你的生命想感恩，是吧？你就愿意感恩，你就愿意数算恩典，因为你得救是什么呀？本乎恩，你得救本来就是从恩典来的。从一定角度来讲，我们这个新生命是在恩典里生出来。你既然是在恩典里生出来的，所以我们跟恩典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对恩典天然的，就这个新生命对恩典的那个天然感情是什么呢？是爱的，是喜欢的，是愿意数算主恩典。所以你看，魔鬼拦阻我们是什么？魔鬼拦阻我们，让我们不数算。魔鬼很怕一个感恩的基督徒。这个基督徒如果知识多不多还是其次，但这个基督徒很喜欢感恩，魔鬼就拿他没办法。魔鬼最喜欢就是夸夸其谈不感恩的基督徒，因为你不感恩的时候呢，魔鬼就很容易利用你，然后利用你控告自己、攻击别人，然后很容易沮丧，情绪波动的非常的大。然后有时候情绪高，并不是因为他感恩，情绪高是觉得我今天很累，我觉得我自己很棒。然后呢，今天自己觉得做得不好呢，然后呜就掉到谷底去了，这些都是不稳定。但如果你说从感恩的角度，像我们讲，那都是上帝的恩典，我有什么好夸口的呢？我不夸口，我就不会那么跌宕起伏了。然后我每天都去找什么呢？我每天都要去找上帝恩典的记号，是吧？这个时候你的生活样式不一样。其次，这里面讲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什么？因着信。你得救是因着信，你不是靠行为的，是吧？这里面讲得很清楚，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要夸口，只当指着耶稣基督夸口。我跟其他不信的人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从神的角度来讲，我跟不信人的区别是，上帝给我有救恩，不信的人没救恩。从人的角度来讲，我跟不信的人的区别在哪里？我有信。他没有信，是吧？那你要去过的生活，就要过信心的生活，是吧？你要过信心的生活，你要其实常常注重的是怎么把我的信心坚固起来，对吧？所以你看那个希伯来书第11章讲的那些伟人都叫什么伟人呢？都叫信心伟人，对吧？希伯来书第11章讲的说亚伯因着信献祭比他哥哥该献的该更好，然后又讲到挪亚因着信。动了敬畏之心，挪亚为什么会敬畏上帝？不是他敬畏了上帝才信，是因为他信了上帝才敬畏。我们经常搞反的，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经常搞反，我们经常说挪亚敬畏上帝，挪亚敬畏上帝，他信了上帝，没有，他是先信了上帝才敬畏上帝。如果他都不信上帝，他没法敬畏上帝的，对吧？你看他对上帝信的实打实，上帝说造个方舟吧。好，他就去造，在哪儿造的？你知道吗？在山上造的哦。你要换一般人来讲的话，这不是傻吗？有谁在山上造方舟？而且你知道造了多长时间吗？120年哦。你试试，有一件事情让你做12个月，我们很多人都不做了。
今天都不行。
我们有时候就要太长了，太长了。哎呀，我们觉得太长时间了。人家挪亚，挪亚，然后挪亚做了120年，全家都投入进去。为什么？他信，他相信上帝说的，动了敬畏之心，对不对？ 你看亚伯拉罕叫什么？信心之父。为什么亚伯拉罕那么厉害？因着信，对吧？大卫为什么那么厉害？因着信。保罗为什么那么厉害？因着信。我们为什么这么软弱？因为信心软弱，对吧？你信心不软弱的时候，你是无敌的呀，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其实要常常，就是我说我们的行为重要不重要？重要的啊！你信心若没有行为，就如同身体没有灵魂一样，是死的。但是行为在前还是信心在前？
信心
没有信心就没行为，
嗯，
对不对？就我们刚才说的，你说挪亚没有信心的话，造什么船？
嗯，
对吧？他是信心坚忍到底，所以他就一直做到。所以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经常要去操练我们的信心。而我们信心怎么得操练呢？我们信心要得操练，要得坚固，是靠什么呢？我们信心得坚固，是从这里来讲是靠恩，是从上帝的恩那里，知道吧？就是你要多仰望上帝的恩典，多数算上帝的恩典。你越数算上帝的恩典，然后你越数算上帝的恩典，然后你信心就越坚固，真的。所以我们才讲数算上帝的恩典不是教我们给我们加重担，数算上帝的恩典是教你越来越变强的一个秘诀来的。所以你最好每天早晨起来领受上帝的恩典，晚上睡觉之前在上帝面前数算主的恩典，今天我上帝给我什么恩典。我们有时候一开始是非常不习惯的，我都想不起来今天有什么恩典，其实很多的哦。你今天吃了三顿饭没有？是不是？今天有没有呼吸空气啊？有没有喝水啊？啊，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啊？所以其实你想一想，你数算数算数算数算，然后你的信心得坚固，你整个人甚至你觉都会睡得更好，是吧？我认识有些弟兄姊妹是说，哎呀，原来习惯睡觉是靠喝酒的，就是因为他说睡不好嘛，容易失眠嘛。那他就得靠这些，但我说没有比数算恩典更好，真的，你去试试，你去数算。你说我怕数算上帝恩典，越数越精神怎么办？不用担心这个的，你就跟上帝祷告，你说主啊，我要睡觉啊，但是我希望在数算你的恩典当中睡着，是吧？你数算数算，主啊，感谢你啊。其实因为你那个时候你整个心是很安稳的，是不一样，是吧？所以这个是求主去带领哈。好，那这个是第三个问题哈，信了耶稣和不信耶稣的区别。我们说其实有很多啦，但是我们说最关键，你就从恩从信去看，从上帝的恩典还有从我们的信心去看，这是第三个哈。第四个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该如何活出我们的信仰，这个也是很好很好的一个问题。其实但是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去活出来。那对这个问题来讲的话呢，我说我这个找了一节经文哈，就是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我们也一起读一下好不好？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所以那我说我就为什么找这节经文呢？就是我们把我们的信仰活出来，其实有很多，整本圣经都在教我们怎么去活出我们的信仰。那保罗在这里他总结出来说，常存的哪三样？信、望、爱。那所以我们说，如果我们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活出我们的信仰，你在这三个方面去下功夫。我过信心的生活，甚至可能有时候我会效仿挪亚，不信的人觉得你做的事情很荒唐，你每天坚持读圣经，我觉得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但你这个时候信心不要动摇，我就得，是吧？我每个主日我要去敬拜上帝，这是我信仰的表达，这是我信心的坚固，是吧？那你要过信心的生活，包括你过信心的生活的时候，就是遇见难题的时候，遇见挑战的时候，我该怎么办？信心和不信是不一样的，不信的人遇见难题就怎么样子，就赶紧想办法吧，或者灰心了，或者怎么样子。我们有信心的表现是，我们找上帝，对吧？当然我不是说你在不信的人面前遇见什么事情，你马上跪在地上祷告，有时候他不理解把他吓一跳，但是我说你其实是可以让他去明白啊，我们遇见这些事情你有信心的表现，这个时候是不同。我就举个例子，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那时候刚，因为印象很深，是我刚受洗那天发生的事情。我那时候刚信主，然后我记得很清楚，我那天受洗，然后那天我要坐飞机出国，然后跟我们另外的同事一起去出国做项目。然后结果那天我们上午受完洗了，然后下午就赶到机场，然后去坐飞机。结果那天我们那个飞机飞，那次是飞泰国，然后飞到半路遇见那些团流了，哇，那个飞机颠得很厉害，呜一下就下去了，然后哇，心都掉到嗓子眼儿那儿，然后在那里，哎，我就在飞机上，我自己当时因为也没有跟我同事都坐在一起，我就在飞机上想说，哎呦。难道我今天刚受完洗，上帝就把我接走了？但是当时其实旁边的大家都有点颠，因为那个飞机颠得挺厉害的。我们看那个航空那些服务员呐什么的都坐在那里啊，然后脸色也不太好，因为颠得比较厉害。然后后来这个飞机总算平稳在泰国降落了，降落了。然后我们同事跟我一起，他们也知道我信耶稣，虽然那时候刚信，我刚信主那时候也犯很多错误，我很喜欢跟他们辩论，但他们知道我是基督徒。然后结果我们那同事跟在我后面走，他说：“哎呀，我说感谢上帝，这个飞机没事。”然后我就听到另外的同事讲：“还好，人家那个梁工啊，有个信上帝的，所以这飞机没出事儿。”你看他们在这个时候都知道说，觉得哦，你看你有信仰。好像你的信仰保住了我们嘛，对吧？那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过一个信心的生活。也许他有的时候，很多时候不理解啊。我那时候跟他们一起，有时候吃饭的时候，我坐在那谢饭，然后我们有的同事就很生气，真的生气哦，他不是假生气啊。你在那感谢上帝，我说我绝不感谢上帝。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今天的饭钱是我自己亲手挣来的，关上帝屁事。他就这样，那我们那时候我就讲，我说，哎，其实我们连能够做工的能力都是从上帝那里来。然后呢，哎，他不理解，他不理解，但是其实他会佩服你的信状态，对吧？这就是我们说，我们生活当中你要有信，还有望是什么呢？就是你凡事都要有盼望。基督徒特别能感动人那个地方，就是在别人都绝望的时候，你都不绝望。但我们不绝望的原因不是我乐观，而是因为什么？因为我有上帝，是吧？比如说大家都说：“哎呀，这个经济完了，完了，完了。”我们一般不会那么绝望，我们也会认真的去分析，但我们会说：“因为有上帝，我相信上帝的恩慈和怜悯，是吧？不用那么绝望。”所以，甚至彼得也讲过说：“当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的时候，你要常做预备，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盼望是很厉害的，真的，特别是在艰难的时候，你有盼望是很厉害的。所以我就这里我就再讲一个小故事，那个这个是真实的嘛？那个电影《六福客栈》里面演过那个小叔讲那个宣教士来中国，那个宣教士艾伟德啊，那个艾伟德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他来到中国是上帝差他来的，然后他不是收养孤儿，收养了100多个孤儿，但是他收养孤儿原来在山西那边。日本那些侵略军已经打进来了，他那个地方已经不安全，因为他又是个英国人，他加入中国国籍的，你知道吗？他是放弃了英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的。但是呢，英国人那个日本人认为他可能是个间谍，就要抓他，所以他要走。然后这些孤儿也不行啊，他就带着这些孤儿去西安。那个时候是要过黄河去西安，西安那时候还安全，但到了黄河边的时候，没船了。又担心日本人马上追过来，其实是压力非常大的。这个时候他都焦虑到不行了，但是很感恩呢、啊。他跟那些小朋友讲过圣经啊。他那个最大那个小女孩就跟他讲说：“哎，你不是讲过那个故事吗？上帝不是借这个红海都分开了吗？摩西手中的杖一伸，红海就分开了。”你知道这个小女孩讲的这个话的时候，你知道艾伟德怎么讲吗？艾伟德说：“我又不是摩西。”其实他真的是很难受，就是他觉得快绝望了。然后，但是那个小女孩讲一句话，她说：“你虽然不是摩西，但是上帝还是上帝呀、啊。那我们祷告吧。”然后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他们在黄河边一筹莫展的时候，突然就来了一队这个国民党的军队。国民党军队看到他带了那么多孩子在那儿，就很惊讶，说：“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他就跟我们讲，他说这是我收养的孤儿，我们要去西安避难，但现在我们没有船，我们过不去呀、啊。然后怎么怎么，他把他经历讲了。结果那个军队的那个军官听了他们讲，特别感动，马上叫船过来，军舰过来，把这些孩子一船一船的运到对面。所以黄河没分开，但是他们也过了黄河，是吧？这就是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永远，你看那个小朋友。你虽然不是摩西，但是上帝还是上帝，对吧？这叫盼望。那爱，刚才讲得更清楚了。这里面讲说有信、有望、有爱，最大的什么就是爱。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活出我们信仰的时候，你要去爱。因为保罗在这里讲到爱的时候，他其实你知道，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在讲什么吗？哥林多前书第12章在讲恩赐，特别讲一个现在有些基督徒特别着迷的恩赐，你知道什么吗？方言。有很多基督徒很着迷，说我能不能说方言？我能不能说方言？保罗就讲到这个13章的时候，从12章结尾就讲了，说我现今把最妙的道告诉你，意思是什么？最大的根本不是什么恩赐，而是什么？而是爱。你能不能讲方言？所以你能讲万句的方言，没有爱，如同响的锣，鸣的钵一样，对不对？但你有爱就不一样啊，是不是？我如果能讲1万句方言，不如我用爱心说2、3句造就人的话。弟兄姊妹就是这样说的。如果你遇见一个会讲方言的人，他讲了1万句方言，你敢说我今天跟弟兄讲了3句爱心的话，你已经超过他了。何况他可能还没讲够1万句方言，对不对啊？所以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活出我们的信仰，我会把这3样活出来，就很厉害。信、望、爱，对吧？我这3样活出来。这个时候，别人看见我们的信仰是一个活的信仰，不是一个像其他宗教那些。在广东不是有很多人在家里面摆个神龛，对吧？我们的信仰不是放在神龛里的，是活的生命的，是不是啊？就是这样子的，对吧？这是第四个。那第五个问题，我想，在这里面，这是问的一个问题，是说耶稣为什么要钉十字架？我们为什么要认罪悔改？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一个很基要的问题。那这个问题的话呢，我说我还是用最我们一开始那个经文，就是那个《使徒行传》5章31节，我们一起把这个经文再读一遍，好不好？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对，我为什么用这节经文？可能问问题的弟兄姊妹有时候会讲说，耶稣为什么要钉十字架？那耶稣已经钉十字架，干嘛我还要认罪悔改？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意思哈。然后因为我不知道问问题的在不在，今天有没有在我们中间啊？然后，但是我不管了哈，就是我们去看耶稣为什么钉十字架？耶稣为什么钉十字架？因为上帝是绝对公义的，我们进天堂不是走后门进去的。其实这个世界上的宗教都是走后门。对吧？我这个话我一点都不夸张了。其他的你所谓的修炼，你都是练后门，别人不懂啊，你懂啊。然后你练，所谓的练到天堂，其实他们一个也练不上去。那有些基督徒也以为说，包括有些人不懂说，你们基督徒犯罪了无所谓啊，上帝就赦免你了，那还不叫走后门吗？不是哦，耶稣为什么钉十字架？因为耶稣也要钉十字架来担当我们的罪。我们的罪是耶稣全部都担当了，所以我才能进天堂的。我们是欠着罪债的人，同意吧？我们是欠着罪债的人，但我们凭什么可以进天堂？耶稣把我的罪债干什么？承担了，承担了多少？真的全部吗？在哪个地方承担的？在十字架上承担。所以我今天过来之前，中午还有一个姊妹问我问题。他说："哎呀，那个梁牧师，那个大卫，他也犯过罪，然后呢，他后来悔改了。哎呀，我知道上帝就喜欢他了。哎呀，但是这个参孙呢，哟，这个参孙我就有点没把握了啊。这个参孙，甚至有些弟兄说参孙可能最后是灭亡的啊，因为眼睛也被剜了，什么什么的。我就跟他讲，我说姊妹，你要去好好听我们讲的因信称义。"我说大卫为什么被上帝悦纳？大卫不是因为悔改才被上帝悦纳，大卫是因为信了耶稣基督，信了上帝， 信了救主，上帝悦纳他。悔改是上帝悦纳他的前因还是后果？悔改是上帝悦纳大卫的前因还是后果？后果。他不是因为悔改上帝才悦纳，他是信了耶稣，上帝就悦纳他。上帝把恩放在他身上，他才能悔改的。我们前面讲的说，上帝将什么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放在我们里面的，是上帝把悔改的心放在我们里面，我才能悔改，同意吧？
嗯，
是不是啊？上帝把赦罪的恩给了你，你才罪得赦免，你才愿意悔改。所以大卫并不是因为他悔改了，上帝说：“哎呀，悔改了，我决定让他做我的儿女。”哇，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得救。我们是先领受了恩典才能悔改，是不是啊？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看我们每次圣餐的时候，我们拿起杯来的时候，主耶稣祝谢了，说什么？这是我用我的血给你们另立的新约。所以这个约是什么？这个约是谁立的呀？耶稣讲得很清楚，是他立的还是你立的？他立的，你是靠耶稣的约，不是靠你哦，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这个时候你就豁然开朗。我们为什么要认罪悔改？我不是借着认罪悔改然后才能得救，是因为我已经得救了，我怎么不认罪悔改呢？是不是？上帝的恩已经在我身上了，我已经领受了一个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别人想悔改都悔改不了，对吧？所以这样子的话，基督徒不以悔改为耻的。但是你千万不要搞误会了，我们太多人是搞反了，把悔改放在前面，把领受恩典放后面。不是的，你是领受了恩典，甚至上帝有时候给你恩典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他就给了你，然后你就能悔改。所以你能悔改你就感恩吧，对不对？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说耶稣为什么钉十字架，担当我一切的罪，在哪个地方担当了？在十字架上，他把我一切的罪都担当了，说我肯定上天堂，我这个肯定上天堂的人，所以我才会认罪悔改。真的，不能上天堂的人也不会悔改，永远都不会。像我们刚才讲，他在地狱里面被地狱的火都快烤死了，烤了一千年，烤了一万年，他也绝不悔改。只有我们这些领受了上帝救恩的人，我说我要悔改，对吧？而这个悔改，我们将来有机会会跟大家去好好的去讲一讲，因为我们太受这种功劳主义、道德主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讲的悔改都是错的，包括很多传道人讲的悔改都是错，一讲悔改都讲到行为主义里面，都跟恩典没关系了，特别是把这个主次给颠倒了，就变成说你不悔改你得不到恩典，是不是？你已经得了救恩了，你干嘛不悔改？你好好悔改，然后你悔改以后是让你重新的更新，让你把你这个被罪玷污的重新再洗净，甚至让你重新在恩上加恩，利上加利，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那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要认罪的，我们要悔改的，但是这些是结果，这是恩典的结果，这不是恩典的前提，
就是那个恩典没有人
愿意
认罪。
哎，没错了。所以当你愿意认罪的时候，就说明你在恩典里，而且当你能看见罪然后你也承认的时候，就在恩典里。魔鬼这时候会骗你，魔鬼说呀，多丢脸，不要听魔鬼的话。哇，你说这才不丢脸呢，像魔鬼和跟魔鬼在一起的永远不会悔改，因为你们没有这个恩，对吧？对不对？所以你们是可怜的，我不可怜，对吧？这个是我们需要去知道的。这是第五个问题。然后第六个问题说，为什么我们的言行举止很多时候与所呼召的不相称，是否是信心的问题？这个好像是阿辉弟兄的问题哈，是吧？那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也一起来读一节的经文啊，罗马书啊十二章三节啊，罗马书十二章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的合乎中大。
所以这节经文讲得很清楚哈，确实我们言行举止很多时候与我们所蒙的招不相称，是不是信心问题？是。但是信心问题要从这里讲的话，信心问题有两个， 一个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没有过信心生活，就像我们刚才讲，跑到行为里了，忘了我们是仰望上帝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行为样式跟不信的人差不多。但还有一种，我们有的时候说跟我们所蒙的恩召不相称，是因为我们没有按照上帝给我们的信心的大小看自己看得合理。有的时候，基督徒对自己或者对别人过高要求，过高要求。哎，你要这样子，你都信主，你告诉我你信了多少？3年了，3年应该是这样子，你不能这样说。圣经从来不按年头算的，圣经按什么算？按信心的大小算。按他现在的信心，他只做到这个地步，你就为他感恩就好了。你自己也是。当然，我们追求信心的成长，因为他讲到信心的大小。那我们盼望我们的信心越来越大，对吧？但是如果你不在信心里看自己看得合宜的话，这个时候你对自己的失望也是很大。但这个失望是因为你没有看自己看得合宜，是换一个角度来讲是骄傲，对吧？就是把自己看得太高了。我觉得这个我肯定能做得到，我肯定能做得到。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故事？有，就有一个人，彼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对不对？彼得被卖。被卖之前，主耶稣说：“今天晚上撒旦要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今天晚上你们都要跌倒了。”彼得怎么样子啊？彼得说：“别人都跌倒，就是我不跌倒，我不会，我不会。”其实这个时候，彼得就没有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他觉得自己最厉害。其实他看错了。结果主耶稣跟他讲的：“今天跌倒最厉害就是你，是吧？你今天3次不认我，对吧？”那为什么？就是。你当然要用信心，你去仰望主，但是你要用信心看得合理。所以我也反对有些弟兄姊妹讲说：“哎呀，我们信了耶稣啊，什么都不怕。”哦，不是，不是，主耶稣叫我们祷告说，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干什么？救我们脱离凶恶。我得承认，有些试探别人顶得住，我顶不住，所以我得跟主说：“主啊，求你让我不要遇见。”这是合宜的态度。你不要说我们基督徒怕什么？我什么都不怕，我什么都不怕，这个就是骄傲，对不对？你比如说，有的时候说有些基督徒就要承认，我很怕穷，我真的很怕穷。主，你不要让我太穷。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例子的，真的就说主，你不要让我钱财太少，免得我去偷窃羞辱你的名。你也不要给我太多钱财，免得我自夸，把荣耀归给我自己，对吧？这个是可以的，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哟，还能求钱吗？”我说：“当然可以了，你就跟上帝说，一定给我合适。别人可能真的在这方面，他是在面对这样的试探呢，他站得住，但我承认我站不住。还有一些试探，比如说什么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每个人的特点不一样，所以这方面别的弟兄姊妹能顶得住，我可能顶不住，所以我要求主你保护我。”这个就叫信心看的合理，对不对？包括你看呢，主耶稣曾经行神迹时候，有一个父亲，我是很喜欢，他就跑过来告诉主耶稣：“我的孩子病了，主啊，你去医治他。”就是主耶稣说：“你只要信就能好。”但是这个父亲很坦诚说：“主啊，我信，但是什么？但我信不足啊，求主帮助。”主还是把他孩子治好，因为主很喜欢他这样，对吧？他就没有说：“哟。”我信心满满的，我信不足，我信不足，那主你帮助，主就帮助他，然后就迎刃而解，对吧？所以我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有的时候言行不符，确实是信心；有的时候是忘了要过信心的生活，但也很多时候是忘了要在信心里看自己看的合理。然后不单对自己要这样，对别的东西也要这样，你不要试探别人。要求他去做他做不到的事情，对吧？所以我经常会跟一些弟兄讲，我说事实胜于雄辩，你不要老是说他应该，你看他到了这个地步，他就是做不到了，那你就接受这个事实就好了，是不是啊？你就不至于说你太那么失望，你就很生气，他就是做成这样，对吧？那这个就是我们要知道的。好，那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第7个问题说，人的一生究竟是享福还是受苦呢？如果是享福，为什么有的人有那么多的苦难？如果是苦难，为什么人人哪怕吃到病痛终末与否，都尽力挽救自己的生命呢？早点死去天堂不是更好吗？ 还可以与神同在，直到永远。那么人死后灵是不是痛苦万分，还是幸福的，或者是无知觉的？那这个首先是主要是讲关于苦难的问题哈。我们也读一节的经文先哈，罗马书八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其实，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我们读这节经文的时候，就要去晓得，晓得什么呢？就是其实人人都受苦，人人都受苦，你知道吧？真的是人人都受苦，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我们要承认，真的是人人都受苦，只是你跟谁一起受苦。如果你不信耶稣，你跟谁受苦？你如果不信耶稣，就是自己受苦。你信了耶稣呢，就是这节经文说的，我们就和他什么一同受，所以你其实就不会太苦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跟你一起受苦，是吧？然后，而且你不单跟他一起受苦，也必和他什么一同得荣耀。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去晓得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对苦难的认识就不同了。我们说人生究竟是享福还是受苦？按照上帝的创造，本来人是不需要受苦，但从亚当犯罪以后，所有人都要受苦，所以主耶稣来了都要受苦，对吧？苦你是逃避不了的，不要相信任何人说我教你一个方法，你可以过一个没有苦难的生活，一定是骗你的，看都不用看，一定是骗你的。今生肯定有苦，就是哪种苦，跟谁一起受苦。那你只要跟着耶稣一起受苦的话，这个时候因为你是跟基督一起受苦的，那其实你会得荣耀，对吧？那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如果人生是苦难，为什么人哪怕到病痛终末都会想尽力挽救自己的生命？其实这里面我说有不同的原因，有不同的原因。比如说有些人，上帝给我们在地上的使命还没结束，那所以你这个时候虽然痛苦，你还要去努力的去跟他去搏斗。然后，因为上帝还有使命托付，我们一般不主张，基督教一般不主张说，哎呀，一受苦就说就算了，哎，这个主我上天堂得了。其实我们一般不太主张，因为你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对吧？神的旨意是什么？对啊，不用那么消极。那当然也有一些人，比如说他临终之前，他知道上帝要接他走了，他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看过有这样的见证，啊，真的有这样的见证，就有些老人家老了弟兄姊妹，然后。他很清楚说主要接我走了，主要接我走，他很开心的，他很开心的，然后就预备了，然后上帝就把他接走了，对吧？那这也是没问题。像那个主耶稣是婴孩的时候，不是那个西面那个老西面，不是在圣殿里不就是吗？他抱着主耶稣的时候，他就啊太开心了，我见到救主了，我见到神的光了，主啊你可以把我接走了，是吧？这是可以的，对吧？那但是我就说也有些基督徒他就是。哎呀，很痛苦，他也不想走，就是有的时候也有一些错误认识，就有些基督徒其实他还是受原来的价值观的影响，就觉得说哇，天堂真实不真实？他不觉得天堂很真实，其实天堂比我们这个世界真实的多得多。这个世界是会过去的，天堂是永远的。所以使徒保罗也讲说，我们所顾念的不是眼睛能见的，是眼睛不能见的。我们要跟主耶稣一同得荣耀，不仅是讲今生，更指的是永恒。是吧？所以其实是这样子。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有的时候如果主真的要招我走了，或者你有病痛的时候，所以基督徒真的是这样子的。有的时候有病痛的时候，我们说：“哎呀，如果主你真的要招我走的话，我也很感恩，是吧？因为从到了天堂里面，天堂里面再也没有病痛，再也没有眼泪，再也没有悲伤，好的无比，是吧？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给弟兄姊妹办追思礼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安慰弟兄姊妹的家人说：“哎，他现在比我们幸福多了。这个不是讲客套话，是真的嘛？是不是啊？所以其实是这样。那人死以后，他的灵是痛苦万分，还是幸福，还是无知觉？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人死以后绝对不是无知觉。人死以后，要么就是幸福万分，要么就是痛苦万分。这是圣经里面的讲得很清楚的，就是主耶稣讲那个故事。”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没有无知觉这回事。圣经里面会用"睡了"这个词，他说啊，列祖都睡了，
啊，或者跟列祖同睡，是指我们今生看见的那个人死了以后那个状况来讲，因为人死的时候像跟睡着了一样，没反应了，对吧？但是不是讲无知觉，而是讲说，比如说，如果这个人信了耶稣，哇，就像拉萨路一样，不管今生受过多少痛苦，现在跟谁在一起啊？跟亚伯拉罕在一起，跟主耶稣在一起，在天堂乐园里，所以幸福万分。如果他没有信耶稣呢？那就像财主那样子，痛苦啊！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要跟家，特别是不信的家人，赶紧传福音，真的是要赶紧传福音，因为我们不希望他们是落在那种痛苦万分的光景里面，我们是希望他们是在一个幸福万分的光景，对吧？那你要幸福万分的话，怎么办？你就要传福音，让他接受耶稣基督。然后将来在天堂里面，我们可以去见面，所以这个感谢主，好不好？那问题解答我就这么多吧，好吗？感谢主，那我们现在进入到下一部分吧。